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中国人民大学高中物理老师李永乐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海内外社交媒体的网络大 V。 李老师的视频背景永远是在一间教室里，手拿一支粉笔，背后是一块黑板，但话题却是天南海北，从科普的物理化学生物到经济文化人类历史，无所不包，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生动鲜活。那么有了强大的网络号召力之后，李老师还能保持初心，继续做原本的中学教师吗？又是什么给予了他源源不断的视频灵感？好，请您随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来听李永乐老师说自己。
李永乐长得白白净净，一副黑边圆框眼镜，配上一头规整的短发，整个人看起来萌萌的。他为给孩子们讲课起早贪黑，研写教案，还要煞费苦心地琢磨如何在上课的时候凝聚学生们的注意力。就是这样一位全心为孩子着想的老师，也有对孩子发脾气的时候，这是怎么回事呢？李老师说，
大部分的时候我和同学关系是比较好，但是也有的时候呢，我这个性格比较急躁啊，有的时候同学有问我一些太基础的我上课刚刚讲过的问题，我就很不高兴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讲过了，你怎么还不会呢，还问我这么基础的啊，我会很生气。这慢慢的呢也能够理解，我现在也正在调整自己的这种心态吧。另外呢，有的时候学生们比如考试考得不好了，我也会发生这个急躁的这种情绪，偶尔吧也会有一些冲突。所以真正一个好的教育呢，其实就是给每一个人能够充分发挥的这样一个空间。
2014年，李老师带高三，学生水平差别较大。为了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李老师开始在互联网上上传一些视频课程，希望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课下学习。李老师把自己学生时代录制的高三数学复习课程放在互联网，免费供大家学习。后来他又录制了历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解析、北京市力学竞赛决赛试题精选、200道物理学难题解析等数百个小时的内容，全都免费向学生开放。正是有了这份耐心的因材施教，不少在学业上进入迷茫期的学生走出了阴霾，获得更好的出路。
有一个孩子，我记得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反正他对于物理的理解呢是比较困难的，经常就是我给他讲了半天，然后他又跟我说，哦，于是就是这么回事，对吧？然后说出一个错误的分析方法来，就是说他问你一个问题，你讲了半天 A， 他最后说那就是 B， 对吧？就是大概是这样，然后就让我很难受。但是后来呢，就是这个女生就问我说，老师，你说我觉得你到底认为我应该学文科还是学理科呀？然后我当时就说，其实你还是挺努力的，虽然现在呢你在物理方面并不是非常好，可能有一些问题理解不清楚，但是在高考的时候，他其实呢，并没有难到要拼智商的程度，并没有难到说我们要拼你的这个思维速度的程度，而是说看哪一个同学更认真。后来这个女生呢，也就听了我这个话呢，还是去选择了理科，然后后来在高考中也考得不错，然后好像是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去了首都医科大学吧。你再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她是我们一个女生啊，这个女生当时学习的就不错，本来我就是想说，你看你学习这么好，你是不是考个北大呀，考个清华呀，对吧？或者你出个国呀什么的。然后呢，她就跟我说要考北师大。我说你为什么要考北师大呢？她说她想去学特殊教育。啊，他说这个就现在这个社会啊，特别特别缺这个特殊教育的老师。他曾经去过一些像福利院啊，或者一些特殊学校，说这些孩子们都很可怜，说他想去学特殊教育，去帮助这些孩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小孩说的很好，对吧？但是能不能做到不一定。过了好多年之后，我又问他，我说你现在在哪里？他说我就在北师大的特殊教育学院。然后我就说那几年级了呀？他就说我是几年级，大三还是什么几年级？我说不对呀，按照你毕业的这个年龄来算，你现在应该研究生了才对。他说啊，我还出去当了2年兵。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理想。对，很多孩子呢，他可能并不是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希望的去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有的时候更去想说我们能不能为社会做一些贡献，对吧？那么这个贡献可能是科学上的，有理想的孩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做老师的一个教育上的成功吧。
201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李老师开始在互联网上上传科普视频。他总是从一个社会热点出发，把课堂知识通过一种更容易听懂的方式普及给大家。
就是科班学院呢，大概是有一个孟加拉裔的美国人，然后他呢最开始是给他侄女辅导数学，然后就录制了很多的数学课。后来他把这些课程放到网上之后，很多人听他的这个课，于是呢他就想说，那我干脆把其他课也录下来吧。他就录了很多其他的课。然后再后来呢，因为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比尔盖茨基金会呢就去给他做了一个投资，然后就招募了一些其他的老师来帮他去做这些课程。最后呢他就建立了一套体系，然后就做了他自己的这个 APP， 啊，做了他自己的网站。然后呢现在有很多美国的这个学校啊，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不怎么讲，先把这科班学院的课放一遍，然后咱们再讨论一下，这样变成了一个双师制的课堂了。所以我当时看到他这种想法之后呢，我也受到了启发吧，然后大概就从2014年的时候开始，
啊，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对，我就准备开始做这个东西嘛，于是就录制了，前前后后录制了很多东西，就希望做到这一点。但是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到，就是没有做到像科班学院的那个水平。
近3年时间里，李老师陆续录制了400多条科普视频，并参与了科普中国、中国科协、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市教工委等单位的多个科普教学节目，全网粉丝量2000多万，视频累计播放量数十亿次。不过，李老师并未就此满足。李老师经常会去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走访的时候，他发现因为贫穷，很多孩子接受不到很全面的教学教育。现在，李老师已经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师，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录制精品的系统课程，并发布在互联网上，以提高当地的教学水平。
我有的时候会跟着一些单位到这个全国各地呢一些地区去考察，那主要呢是一些偏远落后地区，比如说像四川凉山呐，像这个什么福建的这个龙岩啊，像江西啊、瑞金这些地方。那么我们去这些地方的时候呢，也会跟当地的学校进行合作，去给当地的老师啊或者是孩子们呢讲一些课啊，做一些研讨等等这些活动。而我的感受就是啊，其实这些地区的确还是非常需要教育帮扶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孩子首先的眼界比我们大城市孩子还是要小很多。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现在互联网都这么发达了，所有的人都有手机了，但是在北京孩子看起来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像大凉山他们的孩子都不知道。就有一次我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高中的孩子，我拿出照片，这照片上面展示的是一个我们前两年呢就是科学家们拍摄的黑洞照片。然后我就问这个大凉山的孩子，这个是什么？结果没有一个孩子啊，一个年级的孩子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这张照片上面照的是什么。然后我当时就感觉很震惊，因为这是当年的一个新闻热点。
对，
这个北京的孩子都应该知道。
对，
那为什么凉山的孩子一个年级居然都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让我们觉得，虽然现在已经互联网非常发达，但他们其实还是消息比较闭塞。还是需要让他们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然后同样道理，就是他们老师其实也很辛苦，就是每一个老师一周要上20多节课。从早上到晚上。早上可能7、8点钟就开始，到晚上得90点钟才结束，是吧？其实挣的钱也不多，但是他们都这样，所以就是造成了老师也非常疲倦，学生也非常疲倦，但是教学效果呢还不见得好。对，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其实他们的确是需要一些教育帮扶的。当然反过来说呢，这教育帮扶不是简单粗暴的说来你把你的学生跟着我上课啊，这个可能也不合适，所以就需要去探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更加适合于这种教育的帮扶。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琢磨需要探讨的。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去了很多的地方之后回过头来看，你如果只给人讲一节课，人家非常高兴，你觉得很有趣，但你要让他一直听你的课，他可能会听不懂。那你怎么样才能够有更好的一种方式来帮扶这些教育欠发达地区？这可能是我下一步希望思考的一些问题。
对于现在的教学，李老师还不满足，他还希望通过对比实验探究出一种更加合适的双师模式，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菲洛研究贫穷问题一样，研究教育问题能让更好的课程更好的发挥作用。当一切教学内容和人员都齐备之后，就可以将课程向更大范围的地区推广，改变当地的教育面貌，此时国家和社会将会有更巨大的进步。
应该说还没有达到我自己想到的这种目标，然后我所想到的目标呢，就是能够做到像科班学院呢，或者像中国大学慕课一样，非常完整的体系化的内容。任何一个孩子想在考参加这个 上课前预习一下啊，或者在考试前再复习一下啊，都可以点开我们这课程，找到相应的章节进行学习。但是呢，一来现在我们的这个课程还不全，二来呢，就是受众还没有那么广，我觉得这一方面还需要提高。
好，以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